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陈恩惠，
我是宇恩。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电台所直播的善牧良言这节目，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圣经当中神的话语。我们有一系列的，当然也不是说太长了，总共只有七个神迹外带啊，后来耶稣复活以后约翰又写了第八个啊，所以我们这个系列就是指的约翰福音当中所记载的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七个，第七个讲到拉撒路复活。那主要的经文呢，我们很长啊，它是从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开始就有了哈。那我们待会再仔细来查考的时候，一段一段我们会来仔细的来查考，但我们还是要念一段主要的拉撒路复活的那个主轴啊。这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33节到44节。好，这段要请这个小侦探这个宇恩来带领我们来读这段经文。
约翰福音11章33到44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
好，这就是现场报道啊。很清楚，约翰把它写下来，当时的这也只有约翰福音所记载的。
对，
好，其他福音书
好像都没有，
没写到这一段。好，我们就来观察一下这个小侦探有什么领会。这一段经文当然就比较短，我们要从头第一节来看了啊，我们就没有念。但是在整个圣经当中，如果手边有圣经的要翻一下，就是从一开始就知道那个时人事时地物啊，这个场景对在哪里？
在伯大尼。
这个发生的地点是在这个拉撒路住的那个城市叫伯大尼。
对， 对， 对，在耶路撒冷旁边，不太远。
在圣经上面说是六里路，我们现在叫做3公里啊，3公里路。好，那耶稣当时不在现场。
耶稣在哪里啊？
我们如果再往前到第十章后面去看的话，他当时是说耶稣在约旦河外的旷野。
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他就住在那里。
对，哇，你就知道他有一段时间在就住在那里嘛，对不对？而且那就是早期耶稣在这个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就是那个地方。
对， 对， 对，
所以是有一段路的。那我们从其他经文大概可以知道，这个拉撒路生病以后，他的姐姐派人去找耶稣。然后应该是一天的时间，因为怎么推算呢？他这一天去了，耶稣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就等了
两天，
然后耶稣再往回走，就回到拉撒路的这个住的地方，
又走一天，
又一天，所以这样就叫四天嘛。
四天，
因为到了现场，他们的姐姐就说啊，
他已经死了四天了。
对，所以是这样子换算来的，大概一天的路程啊。那一天，大家有人脚程快，有人脚程慢，但至少要一天的路程。好，那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我们来看拉撒路生病。
他好像不是突然的生病，对不对？
看起来好像他身体不是太好，所以应该他是一直身体比较虚弱，可是这一次比较严重了。 看起来是有生命的危险，
紧急的，
所以对这个姐姐们就赶快找人去看，找耶稣，请耶稣来看看能不能救救他弟弟。
诶，不过我蛮好奇的，他们怎么知道耶稣在哪里，要去哪里找耶稣啊？耶稣不是常常都到各处去吗？
对，到处巡回布道啊，旅游的，对。好，所以你就看这个背景当中，约翰没有很清楚去交代他，但至少我们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的话，就知道耶稣在约旦河外的旷野，当时施洗约翰存在的所在的地方，
约旦河旁
也在约旦河的旁边嘛，哈，所以你就知道他住在那里一段时间。
对，
所以他们平常大概有消息也知道，而且耶稣已经变成比较知名的人物了。
是啊，
那已经接近到最后耶稣要受难的时候，有三年多的时间，所以大概都是人家会有一个风声说，哎，要找耶稣，耶稣在哪里，大概问一下可以知道，
跟着人群就会找到耶稣这样。
你现在来讲叫耶粉，
耶粉
到粉丝啊，当然还有一群人就想吃饼得饱嘛，这耶稣都责备过了。好，反正至少耶稣在哪里大概会有一个方向。那当然不能说有门牌号码那么准啊。好，那刚才陈恩惠也讲到拉撒路可能体弱多病，但是你也会讲啊，这个如果他是体弱多病，耶稣又不是第一天到他们家，常常去他们家，
是啊，
过去的经验当中就是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绝对不住耶路撒冷大饭店，他都到伯大尼的这个民宿，他不会去住那种高级的什么五星啊六星的，没有没有，他那个那边太多太乱了，而且啊人生这个沸腾啊，他就不愿意留在，他都会退到有那三公里路旁边的小镇啊，伯大尼。那在这里你就发现，哎，那耶稣看到这个伯大尼的这个拉撒路，平常他若体弱多病，早就一句话就让他健康起来了。显然就是说，拉撒路一直给人家感觉是比较弱弱的。
是
啊，你看经文当中就看到他姐姐的马大哇，特别能干，可以操作的。
对对，
玛利亚又特别贤惠哦，都静静的啊，那就没听过拉撒路这个弟弟好像就不怎么样，
都没有什么声音。
哎，可是这次真的是病重，
是。
换成现在讲法就是医院开红单了，病危通知了，
是的，
哇，那不得了了，这个一定要找耶稣了，平常你就无所谓，反正耶稣常来，有什么小病大病都可以没问题，但这是病危了，一定要去把耶稣找来。
在第三节有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要强调，但同意嘛，耶稣没有说我没爱过他，不会了，对，所以显然他们之间互动是蛮亲密的。
是，所以耶稣在这时候应该要很快的就赶快到马大玛利亚的家医治拉撒路啊。
对啊，听到消息立刻就应该往回走嘛，
就应该出发
了，应该跟这个来的人就回到伯大尼。没有，圣经上面说他多待两天。
因为耶稣还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听起来都不大懂哎。
所以这里面有个时间差，时间点的差异。如果耶稣当下立马就好起身了，还甚至赶夜路的话，大概不到两天之内就可以到达伯大尼。然后那时候拉撒路一定死了，因为已经死了四天了嘛，
对
不
对？
所以减掉耶稣多待两天，那时候回去其实也好像那个仆人或者那个去报信息的人一出门大没多久，拉撒路就走了，
可能对
啊。所以当耶稣就算赶回去好了，也是拉撒路死，可是耶稣可以死人复活的，
对呀，他在圣经里面有
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寡妇的儿子都已经出病了，耶稣让这儿子活过来，一个是死在家里头还没怎么样，这个埃鲁的女儿也是病危，结果回到家里一看死了，耶稣就一吩咐，这闺女就起来了，
对呀，
对对，所以让死人复活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有一个这个认知的，旧约里面先知也让死去的孩子活过来，这都可以接受的，所以当如果耶稣赶回去，在两天在三天当中呢就把拉撒路叫醒了，就让他复活化，他们会讲说很正常啊，我们都接受的，可以接受的，
所以犹太人他们是接受说四天之内人复活是
有可能灵魂又回来了，
是是是，
但四天以后就绝对是死透了，
没希望了，
没救了，没戏了，为什么？因为第一就是肉体已经开始腐败，就算活过来就一堆烂的烂肉啊，对对，那怎么办呢？他们只相信灵魂回来，那肉已经烂掉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认为说那个灵魂已经永远不会再回来，所以是死透了，耶稣故意等那两天，就是要让他们破除那个禁忌或者他们的一个盲点，总认为说这个活过来跟那个活过来都是一样的，可是耶稣说没有，你看都已经绝透了，死绝了，所以约翰特别要写拉撒路复活，要显出耶稣是胜过死亡权势的主。
对呀，因为耶稣说了，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的第一段第九节到第十二节， 很多时候我看起来也都看不大懂，当时他的门徒听了一定也听不大懂，
嗯，又是睡了又是醒了又是死了、哦、到底是死了还是睡了
是啊，
嗯，可是有一点呢、哦，我们大家可以知道、嗯、如果说哎，对不起两位同工我去睡一下，你们就想说、嗯、好了让云牧师休睡一下
休
息一
下,
息
一
下、
嗯、那我说我去死一下、嗯、你们就想
当然是不行、
啊、没有死一下的死了就没有回来了，
对对，那是不可以随便这样说的，
对，所以门徒还是搞不懂到底拉萨路是死了还是睡了，
对啊，所以门徒说哎，他如果睡了那就一定表示他好了，
是啊是啊，而且门徒也相信，因为我们七个神迹里面查考过有一个是隔了一个城市都可以医好的、啊嗯、
对对，那个大臣的
孩子
在迦买农啊，
对,
对
啊，那
耶稣
在迦
拿、
啊、对、嗯、就所以他们门徒搞不清楚啊，到了现场一看、嗯、哎呀老师你这个多待两天实在是太浪费时间而且可惜了，
嗯、
哎，耶稣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死透了耶稣可以让他们活过来，
对啊，因为十四节耶稣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
嗯，
然后耶稣继续在十五节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们那里去了，
嗯，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他们还是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啊，就凑巧嘛，刚好就是这样、
嗯、
对不对、
嗯、
好，耶稣要破除这个禁忌，
是，可是为什么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也是很难懂的、嗯、
因为我在那里就等于说耶稣在那里的话他们就理所当然，
哦，
对不对，
是是是，
啊，这个死了这个活了这个病好了、嗯、都觉得理所当然、嗯、因为耶稣行神迹已经对他们来讲变成一个自然了，
哦，
人常常就是其实发生神迹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久了我们就觉得说
理所当然，
哎，应该的、哦
嗯、
所以在这一刻耶稣故意的要显出一个是等候，还有一个就是看出他胜过那死亡。好，果然他到了现场之后，哎，很特别啊！他到现场之后，马大跟玛利亚跟耶稣有对话。
嗯，对呀，
对不对？那我们先看马大第一个见到耶稣以后，他说什么？
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啊、哦，很有信心。如果你早在这里，我兄弟不死。现在呢？
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
嗯，好，耶稣跟他讲说，
你兄弟必然复活。
马大说相不相信？
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
哇，太有信心了对不对？可是你这样整个对话里面看起来都是很有信心，他最后他还是第一句话讲法是，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现在呢我兄弟死
了，你看看
都是你，你早一点来就好。如果你听的口气就是埋怨嘛，
是是是、
哦、其实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常常也是埋怨神，
嗯。
时间点太晚了，我要求在几月几号，上帝你就没照我的时间点到达，或耶稣你就迟到了，
嗯，
哦、可是耶稣跟他讲，他相信啊，
嗯，
他相信，可是他相信是那个另外一种的相信，
是，
其实是不信嘛，因为耶稣说你相信吗？他说我相信啊，我知道啊，可是他其实不知道，他不了解当下他弟弟会活过来，所以后来弄到最后没办法，就把他妹妹叫来，
对呀、
啊，啊，那当然有一种说法是耶稣说，那你就回去把妹妹找来。
嗯、
啊，还有一种说法是马大觉得说跟耶稣没有交集，算了，因为我妹妹曾经被他夸过，对不对？嗯、耶稣说玛利亚是很这个聪明，知道取得那上好福分的，那好就把妹妹叫来。那妹妹来了，哎，见到耶稣第一句话什么？
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哇，完全不一样，
一模一样哎、
啊，一字不差，标点符号都一样。是啊，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们有一个共同想法，就是那个时间点很重要。
嗯，
你错过了黄金时间，
是啊，
可是耶稣就说好了，这也不跟他再啰嗦了、嗯、耶稣就说好，那在哪里，
嗯，
耶稣要显出神的大能来，
嗯，
但他们讲了一句话，就说他已经臭了，对不对，已经死了，再去看埋的地方、
嗯、
埋的地方里面，哎，中间有个过程，知道这很美的、就是、约翰福音写下来，耶稣哭了，
嗯，
为什么耶稣哭了、
啊、你想想看耶稣会怎么哭，
嗯，
这是全中文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经文，四个字、
嗯
啊、耶稣哭了，
难过，
一定的，没有人让喜极而泣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当当下耶稣不会说是很开心哭嘛、
嗯、
所以那么多人一起哭，耶稣有讲过说要与爱哭的人让
同爱 哭，
所以耶稣、哎、表达一种这个心意嘛，对，真的是难过、
嗯、
因为是他所爱的人啊，
嗯，
可是他知道他会复活、啊、
是，
可是看着那么多人哭，他 也知道这个真的很让人伤心的，更多的你看经文里面就知道，几次有两次讲到说耶稣怎么样，
心里悲叹，
悲叹，哇，你知道那个不仅仅眼泪外表的枯萎，他内心里面叫悲叹，悲叹什么，
这些人还是不相信，他说可以让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
对，
他们不够认识神的大能，
对，他们哭的过程当中显明他们是绝望的吧，
对呀、啊，
耶稣想说你跟着我那么多日子，那么长的日子，或者说跟这旁边人都知道说啊，我们都相信耶稣，可是马大马利亚都说你可以做到，可是现在哭得那么绝望啊，所以耶稣很悲叹。好，果然到了现场，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就不再叙述了，吩咐一下，拉撒路就出来就活过来了。好，那终于一个重点关键的，耶稣没有说坟墓里的死人出来，哇，一票子一堆的东西、
哦、是很多人，
那是公墓嘛，不是只有一个，对啊，对，所以在那情况之下，耶稣就说拉撒路出来，还大声喊拉撒路、嗯、然后约翰说那一个死人，不是所有的哦，
嗯，
因为耶稣特定的那一个
叫名字、嗯、
对，然后拉撒路就出来当然把他解开就活过来，
嗯，
好，这真的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嗯、也让我们想让我们明白耶稣是能够使死人复活的主啊、嗯、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首诗歌，因为当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都也很开心，对，那拉撒路能够活过来当然也要很开心，我们来唱哈利路亚，这首歌名叫做高声唱哈利路亚。
赞美，我要不停地唱你奇妙作为，你复活的大能翻转我生命，你是主耶稣基督，耶稣你本配的大赞美，要不停歌唱你奇妙作为，你复活的大能翻转我生命，你是主耶稣基督，来高声唱哈利路亚，来高声唱荣耀归真神羔羊，让万民都来见证高声唱哈利路亚，来高声唱荣耀归真神羔羊，让万心都前来跪拜，万口都要歌颂耶稣他活着，耶稣你本配的大赞美，我要不停歌唱你奇妙作为，我的大能翻转我生命，你是主耶稣基督，来高声唱哈利路亚，来高声唱荣耀归真神羔羊，让万民都来见证你复活的大能，来高声唱哈利路亚，来高声唱荣耀归真神羔羊，让万心都前来跪拜，万口都要歌颂耶稣他活着，来高声唱哈利路亚，来高声唱荣耀归真神羔羊，让万民都来见证你复活的大能，来高声唱哈利路亚，来高声唱荣耀归真神羔羊，让万心都前来跪拜，万口都要歌颂耶稣他活着，来高声唱哈利路亚，来高声唱荣耀归真神羔羊，让万民都来见证你复活的大能，来高声唱哈利路亚，来高声唱荣耀归真神羔羊，让万心都前来跪拜，万口都要歌颂耶稣他活着，万口都要歌颂耶稣他活着，万口都要歌颂耶稣他活着。
听了那 么多的道，可是我都做不到。
圣经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耶。
那该怎么办？
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欢迎收听
善牧良言。
欢迎回到善牧良言，我是雨恩。
我是陈恩惠。
我是袁哲善。
刚为您带来的是高声唱哈利路亚这首诗歌。我们今天谈的是拉撒路复活。在歌词当中提到神复活的大能可以翻转我们的生命，关键也在于我们是不是够认识这位神。
好，那我们知道拉撒路复活
是
一定很开心，对不对？
对呀。
好，那这段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因为当时候的人，在他身旁的很多人也是因为看到这个神迹就信了。
不错啊。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希望身边常常发生拉撒路复活事。你知道拉撒路复活若在我们周边，或是在我们家人，甚至在我自己身上，如果发生的话，你知道这个见证有多么有强而有力啊。
但是呢，我发现还是有一些人不信的。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再往后看就知道了，拉撒路复活当下有很多犹太人说什么要信耶稣，哇，太神奇了。可是还有一帮人做什么事啊？
商议要连拉撒路也杀了。
对，你看毁尸灭迹，你有神迹我就把你灭掉。说不信哦，真的很恐怖的。我自己没信耶稣之前，就是凡是基督教说的一概反对。连孝敬父母都是骗人的，
不管说什么都要反对。
因为圣经里面不是说要孝敬父母，基督教讲的孝敬父母都是骗人的，根本都不拜祖先，虽然不是真正孝敬父母。你看我心里很刚硬吧，所以有神迹，神迹就把你捏死，
毁尸灭迹。
是啊，去否定他。
是，
所以我们常常以为用神迹去传福音是很有果效的。我必须坦白讲，真的很遗憾。我在还没信耶稣之前，当然我看到神迹，现在我觉得说蛮感恩的。可是当下，如果你真的有神迹在我面前，我心里刚硬的话，一样还是不信的。好，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也曾经经历到说啊。遭遇到家人要过世，我就拼命祷告，希望他能够活过来，我们传福音就有果效。神就告诉我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因为你要传的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要传的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这是真的。可是你的儿子或是你的家人死的复活了，那不是救恩啊，那不是福音的内容。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可是我们常常传福音在传神迹奇事，好，那就很危险。为什么？因为不是基督教的环境里面，在我们周遭生活当中，其他的民间信仰啊，或者别的宗教也有死人复活的事哦。对不对？有一些在这个比较原野丛林啊，或者什么高山峻岭，他们没有医生的，他们这个都死掉以后也有活过来的，你不能说没有。这很神奇的，生命有它一个独特的地方。那你说只要是能够让死人复活就一定是神，那也不艰难。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你看不仅仅是这个那个，而且包括耶稣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就在查这七个神迹要显出耶稣的大能以外，还要看到耶稣本身是一个复活的主啊。所以不是用神迹来见证，而是因着神迹来看出耶稣的大能胜过这一切。如果只有神迹不是救恩。因为耶稣行完这些神迹最后走上十字架。
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也在思想，其实这整个过程里面都看到神的主权。耶稣决定他要怎么样行事，然后怎么样在这过程里面让拉撒路的复活能够见证神的荣耀。我自己在生病的第一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有一个忧虑，就是如果神要接我回天家，我在治疗过程效果不好我就回天家，会不会有一些人就觉得上帝不爱我，或是定我的罪啊什么的，就是我反而造成别人的跌倒。所以我也常常为我身旁的弟兄姐妹的信心来祷告，求神让他们看见在我生命当中，我生病这件事情是有神的主权，神允许我活多久，怎么样治疗我，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呢，就像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要看见的是神的主权，而不只是单单看见拉撒路活过来，他后来又死了。
一定的。不然我们现在一定看得到他。好，所以我们要清楚，真正的救恩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复活了，这显出神的大能来。如果没有这一段神迹奇事，不是救恩，不是福音。
对。
啊，所以从这个学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显出神的大能来，但是我们要去信服他，而且在这个神迹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些人配合，包括那个坟墓要石头挪开，
对，
总不能叫耶稣自己来搬嘛，
嗯，
对不对？可是有些人配合，还有就是马大玛利亚已经虽然拦着耶稣说啊，已经臭了，已经死了，还是愿意去啊，
是
是不是？
嗯，
对，要不然就在家里要等着拉撒路回来吗？不是吗？啊、
嗯，
所以都会有一些要配合的。但更重要还有一个情况，就前面的门徒他们一定是搞不清楚状况，
很疑惑
的，嗯，对，一下说死了，一下说睡了，
是。
哎，我们现在其实也有很多时候是跟门徒一样。
嗯，
虽然在跟耶稣，可是整个状况还是状况外。
嗯，不了解到底神要怎么样来行事，为什么要让我们等候这么久？
嗯，要不然就跟马大玛利亚一样，
理性上的相信，我知道啊，你是神，你如果在这里就不会死，但是你却医治了别人家，没有医治我们家的病人，这样子。
你在外面那么忙啊、哦，我们还枉费跟你交朋友交那么久。这个情景都要跟我们显接近了，
是是是。其实我在想，如果我是马大或玛利亚，我一定也是觉得耶稣你太奇怪了嘛，你说你很爱我们啊、
嗯、
我也还跟你说啦，你所爱的已经病危了，你为什么你还等那么久才到呢？
对啊，我们不是关系很好吗？
就是啊，
都已经开红单了，你医生还在那边慢条斯理。好，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常常也是埋怨很多，
是啊，
我们都相信哦，
嗯，
没有一个埋怨的信徒说我不信神，只是说就神没有照我的时间表来完成，我就埋怨嘛。
嗯，
但我也没说我不信啊。
嗯，
马大跟玛利亚从来也没说不信呢、啊。
是，
可他表现出来就是一个不信。
嗯，
我信，但是心里面是我才不相信，因为你没照我的意思做。
是，所以我们在经历神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把主权交给神，等候神的时间表？哎，想到第一个神迹，迦拿的婚宴里面，这个玛利亚听了耶稣的回复以后，他真的就不再去麻烦耶稣了，他就马上跟仆人说，他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嗯，所以很多时候这时间点就像一开始这水变成酒，耶稣也告诉玛利亚，
嗯，
这我的时间还没有到。
对呀、
啊，一下子他又去做了，这时间到底是到还是没到？其实主导权在主耶稣的手里。嗯，
是
啊，这点我们必须要真的要信心的接受。
嗯，
那么在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当中，包含的时间点，包含的所谓的信心的宣告，其实都是要显明我们到底有没有在依靠神。
嗯，
我们常常的依靠神是在我要求的时间点，在我要完成的事上，神照我的意思来做，那才叫做我信得过。不在我的时间点出现耶稣，你就迟到了。
嗯，
啊，没有照我的意思来医治我的弟弟，那就表示说，耶稣，我再怎么相信你，但是你现在已经晚了。已经办不到了嘛？
是，
这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操练。不管是门徒的角色，或是马大、玛利亚啊，甚至拉撒路，我不晓得拉撒路自己死人有没有什么感受了。但他活过来，他一定很讶异的，他很愿意来传福音。
嗯，
也确实带了很多人信耶稣。
对，
好，那我们要小心，我们不是要传一个神迹奇事，
嗯，
我们要传的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传的是主在我生命当中显出来的大能。好，那在这个查考这个系列当中呢，我们说第七个神迹已经查完了，再接下去下一次要怎么办呢？啊，其实约翰福音还有另外两个神迹了，一个就是耶稣自己复活的大能。
嗯哼，
哦，那就不要讲了，一定每四卷福音书都写了。
对呀，
啊，这个部分我们就不会查考。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耶稣复活以后行了一个不是好明显或是很重大的事，可是那确实也让门徒重新再一次的被提醒或者再被激发起来啊，这个是在提比利亚海边发生的。那我们先做个预告，我们下一回呢在查考的时候，我们就要查约翰福音最后一章21章提到的耶稣让没有捕到鱼的空船能够满满的一船鱼出现。好，这是我们先预告一下。好，感谢主，我们就这段时间的分享交流在这就要跟你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山牧师，
我是陈恩惠，
我是宇恩，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
来高声唱哈利路亚，来高声唱荣耀归